奎叔说道：雍正皇帝要在乾清宫召见所有的王爷和文武百官，老八允旨，老九允堂，奉旨带着东来的四位王爷进了皇宫。这一进皇宫啊，四位王爷的眼睛就不够使了。好家伙，金碧辉煌的殿宇，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，还有那一个个像钉子一样挺立的单仆营武士们，那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好家伙，这里的金碧辉煌和庄严肃穆可把他们给镇住了。相比之下呀，什么位极人臣的一方诸侯，什么出井入壁的起居钟鸣，到了这儿啊，跟人家一比，那都一文不值了。来到乾清门，老十三允祥已经在这恭候多时了。这允祥啊，一直身子骨都不大好，但是今天他是强自支撑着自己啊，刚喝了一碗参汤，看上去精神还不错。见几位王爷来了，急忙迎上前去，十分客气的举手一揖：
哈哈，八哥九哥，各位王爷请。
一边说一边把他们带进了乾清宫，让他们在雍正皇帝的虚拟宝座东边跪下等候。此刻诸位王爷心里窝着的那点气儿啊，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，一边跪下一边悄悄的打量着这座宫殿。好家伙，只见西边黑压压跪了一片文武百官了，虽然跪了那么多的人，但是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正中那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宝座，在皇帝宝座的东边啊，一大溜排着十几张小茶几和小椅子，几位王爷料想那是给他们留的座位，这心里边还觉得有点平衡。就在这时，西暖阁的门开了，一个小苏拉太监站在门口，啪啪啪连甩了三鞭子，顿时是鞭中排律，乐声大作呀。在乐声中，雍正皇帝从西暖阁出来了，他脸上挂着一丝似乎凝固了的笑容，来到御座前端端正正的坐下。紧接着允祥、允旨、红石、方苞、张廷玉、鄂尔泰也鱼贯而出，径直来到东边屏风前依次跪下了。此刻雍正皇帝坐在那四边不靠的御座上，秒看着殿内，目光晶莹闪烁，不由心中暗想：为了争夺这个雕龙黄符面的天下第一座，兄弟24个当中有9个卷进了党争的滔天狂澜中去。从康熙46年以后的15年中，九兄弟是人人机关算尽，个个呕心沥血，斗得焦头烂额，到头来是败的败，死的死，疯的疯。上天将这大任交给自己，那是容易的吗？他在康熙年间曾经屡次说过，做皇帝啊，那是天下最苦的差事了。以是自己并没有夺嫡的野心，但是从心里说，皇帝确实太让人向往了，那是天下第一人呐，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谁不想当皇帝啊？谁不想一个人说了算呢？在康熙的20几个儿子当中啊，雍正自己认为自己是最有才干也最守仁德的，原以为自己当了皇帝，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肯定能雷厉风行，很快就能震数百年之颓风，剃清财政，整饬吏治，做一个父皇那样的千古贤君，令后世人主垂涎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从登基这5年的真实情形来看呢，整顿吏治，西江兵士中间还夹着糯米、年羹尧、隆科多几个大案，多少人出来打横炮，多少人百般从中作梗， 每天是做事见人朱批玉指，动不动那就是千言万语啊。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子夜，每天是消肝勤政，别提有多辛苦了。但是到头来怎么样呢？反对自己的啊，釜底抽薪的，暗中掣肘的，脚底下使绊子的，不说旁人，就连自己的亲兄弟都巴不得赶紧把自己拉下马呢。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刻，他自己坐在宽大的虚拟宝座上，下边不管你是亲王也好，世袭罔替的王爷也好，是大臣也罢，哼，全都得跪在自己面前，是三跪九叩首，山呼万岁呀。只有在这个时刻，他才能品出做皇帝的滋味，才能体会得到皇帝的至尊至贵和皇权的至高无上。那种居高临下、登临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，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得自己多少日子的疲劳、困倦、沮丧、兴奋、忧郁，那都是值得的。正在胡思乱想，红石高喊一声：“谕旨，向吾皇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”满殿的臣子急忙磕头，三番扬尘五拜，高呼：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雍正皇帝满脸含笑，双手平身，示意群臣免礼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各位亲王，还有九位了，赐座。军机处王大臣，赐座。”等允祥、乐不脱他们都坐下之后，雍正竟还空着几个座，用眼风一扫，忽然又说：“大学士朱氏，你是做过朕师傅的，有年纪的人了，请那边坐吧。”众人抬眼一看，听见礼部班中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臣朱氏恭谢吾主隆恩。”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品大员颤颤巍巍的站起身来，迈过前边跪着的人，向那边座位走去。雍正忽然心中一动，竟然亲自下了御座，扶着朱氏来到几案旁坐下，这才回到御座上。大殿里立刻传来啧啧称羡的声音。雍正收敛了笑容，提足了底气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显得十分铿锵有力，抑扬顿挫，掷地有声啊。“朱臣公，元旦朝贺不久，又让大家来，是有几件要紧的国事与朱臣公共同商讨。现在已是雍正六年，从今年起，要普天下推行雍正新政，刷新吏治，金平赋税，沿圣祖文治武功末列，弘光我大清列祖列宗圣德，朕数百年之颓风，造一代极盛之势，自今日开始。”雍正按照和军机处事先商定好的议题，是鸿篇大论，侃侃而言，讲得不慌不忙，也讲得淋漓尽致。今天呢，坐在允祥身边的十四爷允祺，这心里边百感交集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。看着雍正这个一母同胞的四哥，高坐在龙椅上，款款而言，是从容不迫，这心里头别提有多妒忌了。当初夺嫡逐鹿的时候啊，他觉得那雍正是最没指望的一个琐碎刻薄阿哥，也不知道老天是怎么安排的，偏偏让这么一个人登基称孤道寡做了皇帝。一想到被雍正硬生生从身边夺走的乔眼镜，他这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样，痛楚了一下。他用闪烁不定而又十分仇视的目光狠狠盯了雍正一眼，但是马上他又想到这两天三哥允祉苦口婆心的劝他，对他说的那番话。三哥说 看来老八是一定要有所行动了。他这次召诸王进京，就是要破釜沉舟，恢复八王议政制度。三哥还劝他要谨慎一些，宁做渔翁，也不做鹬蚌。允提听了三哥的话，悄悄舒了一口气，等着八哥出来发难。雍正还在上面不停地说着，刚才说的都是政务上的事情，政务上大家都出了力，就像鄂尔泰、李卫和田文静他们，不必闲怨，推行朕的新政，集宫中于一身，更是卓有成效。朕以为他们三人堪称雍朝的三大模范。奉天的诸位王爷也参加了今天的朝会，等这里的事情一完，朕就要和你们共商齐务和齐政的事。你们今天来无非是听听而已，其他的官员若有什么要说的话，只管大胆说出来，言者无罪嘛。朕相信自己还是能听得进去忠言的，就算是说错了，朕也不会怪罪，因为你们是在朝会上说的嘛。假如现在不说，专门等到会后去到处散布流言蜚语，那朕可就要以欺君之罪来办他了。顿时大殿里静极了，没一个人站出来说话。雍正见大家全都一言不发，正要再说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从班里闪出一个人来，大声说：皇上，臣有本要启奏万岁。听了这话，在场的几百号人全都吃了一惊啊，心说这谁呀、啊、这个怎么这么大胆呢、啊、竟敢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做这种正马之名。霎时间殿中的气氛紧张起来了，雍正也不由吃了一惊，向跪在前头的刑部尚书夏明涛看了一眼，问道：
哦，是谁有事要奏啊？
夏明涛被皇上看了一眼，吓坏了，脸如死灰呀、啊，是连连磕头，连话都说不成句子了。
回皇上，是刑部员外郎陈学海。
哦，陈学海，好啊，你跪到前面来奏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个身材微胖、30多岁的中年人，戴着白色的玻璃顶子，侧身西行，穿过前面几个部院长官，一直来到御座前边，磕了个头说：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有事要奏。
啊，你有什么事要奏啊？
回皇上，田文静是个奸佞小人，不是什么模范总督，皇上信任使用这样的误国害民的小人，那是根本就没法推行雍正新政的。这么一来，店里的人全都惊呆了，一个个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。老八允四啊，本来今天是预备好了的，要向雍正发难，当着群臣文武百官的面要跟他摊牌提八王议政的事，可是刚才听了雍正的那番话，好像是说让这些个王爷们今儿来只是来听听，关于齐务和齐政的事儿，待会儿下去单独说。一听这话音儿，他已经有点气馁了。本来呢，除了自己想当堂发难之外啊，他在下边还做了手脚，做了安排，安排湖广布政使乐峰第二个发言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没有说话的机会，乐峰也还没出来说话，却横刺里杀出这么个程咬金，陈学海竟然先跳出来发难了。允四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兴奋的他连呼吸都有点急促了，心说：好，陈学海是个好样的，他敢出来带这个头啊，马上就会有人随声附和，看吧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他强自按捺着自己的兴奋心情，在人群当中搜寻着乐风。再说雍正皇帝 一听陈学海公然声称要参奏天文镜，他感到有点意外，也觉得有些为难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既平静而又微带压力地说：
好，陈学海，你敢参奏田文静，很好嘛。不过你且等一下，等朕把话说完你再参他也不迟。朕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如今是雍正新政要付诸实施的时候，举凡文武大臣都应该一心一德，同心协力地办好差事，促使新政能顺利推行。朕早在继位之初就颁布了诏旨，也曾多次念谕诸王和大臣们要以朋党为戒。朕曾亲自书写了朋党论以警示人，圣祖皇帝在世的时候就再三训诲群臣要顾大局顾社稷，不要互相攻击，更不要结党。今日朕旧话重提，就是因为朋党之风还远远没有除尽。有些个人看到是自己一党的人，不管他干了什么错事都要出面维护，而只要不是他一党的呢，哪怕他干得再好也要群起而攻之。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把陈宫立园的升降荣辱和朋党连在一起的吗？如此下去，君父何在？国法何在？民心何在？社稷何在？一切的一切，他们都听而不闻，置之不顾了。所以，朕才一再告诫大家，必须常常自省自问，不要阳奉阴违，不要欺君罔上，不要背礼违天，更不要肆无忌惮。或许有人会心存侥幸，以法不责众来自欺欺人。要知道，朕虽然一向宽大为怀，无奈上头还有天理在呢。朕听你刚才所言，指的是田文静的私德，如今朕问的是国政大计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呀？
好家伙，这哪里是在征询建议，哪里是在求贤求见呢？陈学海才刚刚开了个口，皇上就说了这么一大套，这分明是不让人说话嘛。可是今天的这个朝会啊，不但是皇上费了好大的精力筹备起来的，也是在八爷远四他们的逼迫下召集的。来这里与会的人当中啊，对雍正的所谓新政，对他的所谓改革，并不是全都赞成和拥护的，甚至有些人呐，还想借这个机会，借这个场合闹出点事儿来呢。所以皇上的话刚住口，就又有一个人跳出来高声喊着：奴才乐风也有事要奏。雍正抬眼看了看他，你是乐风？那好吧，你也跪到前边来。这就在乐风往前走的时候，陈学海又说话了：皇上，臣不明白，私德不殊何来公义，求皇上圣聪明察。田文静在河南垦荒，闹得饥民四处流散，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，已经引起士子们的恐慌，也有将要罢考的征兆。河南官场里有句口号说：田大人如虎狼，强征赋硬开荒，小户走四方，大户心惶惶。皇上，像这样的一个酷吏，如何能当得起天下之表率，被圣上封之为模范呢？话音没落，乐风便接过话茬说：皇上，陈学海所说句句是实话呀，奴才的湖广与河南是近邻，知道那里的情形。奴才曾经向皇上奏本说了外省饥民流入湖广的事，并奉旨在汉阳三镇开设粥棚。据奴才亲自查访，这些个饥民中十个有九个那都是河南人。田文静去年向朝廷报的是丰收，而且还有嘉禾祥瑞为凭。 既然河南是丰收，那老百姓为什么没吃的？为什么还要离乡背井的，还到外边去逃荒呢？臣以为田文静肯定是夸大其词，说了假话，他这样做法难逃欺君之罪，请皇上明察。这田文静啊，一向是不太得人心，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了。此刻有人见这第一炮打响了，就也跃跃欲试的想来参奏田文静。这张廷玉是当了几十年宰相的了，还从来没遇上这种情况呢。他看看身边坐着的八爷允嗣，见他不动声色，一言不发的瞧着事态的发展，也不知道他这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再回头看看雍正皇帝，见他也是不声不响的坐着，似乎对眼前出现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。这么一来，张廷玉心里有点发毛了。他悄悄的站起身来，背着手，目光却向全场不住的扫视着。他是老相爷呀，这朝廷里有多少人都是他的门生故旧啊。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是方面大员了，但一看见张廷玉那锐利的目光，还是不由得心里一沉。本来想随声附和的，一看见张廷玉的眼光，赶紧把头缩回去眯着不说了。本来有些人也想发发言的，但是一看见张廷玉的目光啊，消气儿吧，自己什么也甭说了。这么一来，本来马上就要大乱的会场顿时变得安静了。八爷允嗣和九爷允堂迅速的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俩人顿时心领神会。他们知道眼下呀，可是千载难逢的最好机会了，只要能从田文静的事上撕开一条口子，就能把雍正整得六神无主，甚至能把他拉下马。哼，他的什么新政本来就不得人心，假如有人趁机再提出八王议政的口号来，那岂不是会闹得大家蜂拥而起？在众怒难犯的当口，不怕他雍正不服软，哼，接下来会是个什么样子，他们俩连想都不敢去想了，那将是多么令人开怀，令人心花怒放的事儿啊。允嗣咬了咬牙根，两只攥着椅子靠背的手全都是汗呐。他把心一横，用仇恨的目光直视着雍正，轻轻咳嗽一声，这是个信号。早就心痒难耐的永信王爷听到这个信号，便率先站起来了，大声说道：皇上，臣王有本要奏。雍正一听他说话了，就把脸转过来了，盯着永信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哦，哼，你怎么也有话要说呀？那好吧，既然有话要说，那你也跪到前面来，你们一个一个的说，干脆就趁此机会把心里想的全都倒出来吧。在这一刹那间，永信好像就有点胆怯，有点后悔了，但是晚了，既然话已经说出来了，再往回收也收不回来了。他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，在御座前边跪下了。果亲王承诺，简亲王乐不脱，也都一起站起身来说：皇上，臣王等也有本要奏。